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台长信箱的频率要少了很多，因为我们，给另一个节目叫《这里是卡卡》撞路了啊。那么，我也很珍惜这个，台长信箱这个节目的机会，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呢，还是有很多的内容也要向大家汇报一下。那么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今年以来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台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年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从二月份开始啊，就是实际上从一月份开始，有那个新冠的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呢，就是一开始在美国呢，大家一直以为美国没有疫情，因为美国二月初就跟中国断航了，然后呢一直没有报道有任何的疫情。那么到了二月下旬开始，二月底甚至三月初开始呢，就是美国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华盛顿州呢也发布了那个居家令啊，就是那么几乎所有的大多数的活动都停下来了啊，除了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那个商业活动，出门呢也是戴口罩。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就是也是有各方面的因素啊，就是本来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安排，包括那个一年一度的春晚啊，然后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就推迟了。那我们一开始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疫情会有多严重啊，就是一开始以为既然华盛顿州第一例就出现在1月20号，第一例出现之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救治了，救治之后呢又治好了，一个多月整个一个多月都没有事情，所以呢感觉美国还挺安全的。那么我们也是信心满满的，就等着那个相当于是推迟了的那个春晚呢也能够尽早的开始。那么后来呢这个事情完全是不以我们一直为转移，就是美国的疫情发展的特别的严重。那么现在今天已经就是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70万了，然后那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3000人，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可怕。那么华盛顿州呢，就是表现还是比较可以的，因为首先他居家令啊或者是封城令啊发布的比较早，所以呢就是在整个华盛顿州就是控制基本上是受控制的。那么现在来说有一千多人啊，1100多人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的，其中有50%以上是老人院的老人。然后呢King County 就是金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金县那个因新冠去世的人数也是超过50%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华盛顿州呢现在进入那个居家令呢5月31号就结束了，5月31号就是明天了，就是结束了。那么州长呢他是没有进行延期的，没有延期意味着就是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个一个全州的一个命令说你一定要待在家里，那现在可以出门了。那出门呢现在是有一些那个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各个县就是每个 county 就 county to county 就是它的开放程度都是有州里面就是州的卫生部要审查的，你分4步走嘛，然后你现在能走到哪一步呢，就是都是要在卫生部有差别的进行开放啊。那么我们因为金县就是 King County 我现在都处在这个平常里面，因为疫情是最严重的，所以开放估计也比较困难。现在应该第二阶段还到不了。那么跟以前那个 stay at home 的时候，没有太大差别。那么这个是基本的上一个大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大情况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情况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协和中文电台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整个的运营啊，都是有很大的变化。那么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是坚持下来的，就是每天跟以往每天的播出就是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还是1周27个小时的直播啊。那么每天的新闻啊、音乐啊、还有专题啊、夜话呀、还有周末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啊，都是照常播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再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加强了一些日常的一些报道，新闻的报道，因为我们以前我们说那个协和中文电台的要以新闻立台，那么新闻立台呢，这个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新闻机构，很多新闻机构他们是有很多人的，就是都要雇佣很多的记者啊、编辑啊、摄像啊，或者那这个我们中文协和中文电台呢，现在是说好听点叫轻资产啊，就是我们是没有那么多人员，那么没有那么多人员的情况下，要进行那个新闻立台呢，就是也是蛮。怎么说呢，也是难度挺大的。那么我们人最多的肯定是主持人啊，就是我们各个节目，因为我们有30几个节目，然后呢，大多数节目是有两，就是两个，至少两个主持人能够轮换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主持人有60多个主持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做新闻记者或者做编辑这些方面的，我们人手还是够多的。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是有几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首先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每天都有那个疫情的报道。那么，不仅这个报道不仅在我们协和中文电台的官网上面，而且呢，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所以呢，这2年。这2年呢，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的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报道呢，其实有很大的受众。为什么说有很大受众呢？首先呢，我们的网站的访问量有很大的增长，就是2020年呢，我们上半年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2倍，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粉丝也增长得非常的快。那像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是增长了好几倍，然后那个微博粉丝呢也增长了50%以上。那这些呢，主要都是跟我们那个就是疫情的报道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新闻立台呢，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么新闻立台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疫情呢，还有这个人口普查这样的，就是也有做了很多的相关的工作。那么，所以呢，我们想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增加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个事情是我们以前没有提，就是没有实施，或者说没有做到今年这么好，可以说是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么我们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节目录音方面，可以说是节目建设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节目录音在蜻蜓上面，就是现在的现在一周年啊，就是它的 点击量是超过了那个150万，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然后，这个网站啊，还有蜻蜓啊，还有 social media 啊，所以呢，这些都是集管齐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些进展。那么我们呢，也做了一些，就是相当于是一些活动的 promotion，就是关键是，比较关键的就是那个，比较关键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口普查跟那个疫情方面的，就是那么像疫情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受到，疫情方面呢，我们是受到那个，我在节目上面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麻烦两位老师能帮那个刚刚录音录像能够把它存下来，因为我现在不可以一心两用，因为我在节目直播上面啊，那你们能够放的话最好。然后那个，我继续讲我的节目啊，对不起。那么我继续向大家介绍那个，其他方面的，就是我们，电台在这个大环境啊，一个是疫情方面的大环境，再一个是政治方面大环境。政治方面的大环境呢，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就是关系的恶化。所以呢，中美关系的恶化呢，这个大环境，我们觉得是非常的无能为力啊。就是我们来说，首先就是有一个中美之间脱钩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在这个趋势之下呢，我们作为中文媒体在夹在中间呢，做起来是非常的为难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媒体，然后就是，我们是不可能去，就是去遵守另一个国家的一个要求的，所以呢，当然也没有国家对我们施加要求，所以呢，我们的首要的任务还是，我们的任务还是，主要的任务还是就是向我们的受众解释我们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些政策，能够让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够就是符合美国的法规，所以在我现在David, can I take break? Commercial. David, commercial break. Hey, 你们不，我在节目直播啊，你们能不能帮我那个，能不能帮我录下来这个东西啊？能不能存下来啊？
不行，因为不是我们录的，是你录的，我们这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弄呢？它不是结束了吗？
等你直播完了，我们现在不离开这个 meeting room。
已经直到就现在 stop 好了呀，已经 stop 了。
你若下，他会去哪里？我不知道，不在我们这里。你一开始录了吗？他叫你
你
说的
录了，
是，
早就录了。
对，他录了，但是那你那边存呢？我这
我
边。
这边不知道怎么存啊。哎，David, stop, commercial break, OK?
想娱乐，下载 Himalaya。
听资讯，下载 Himalaya。
学英语，下载 Himalaya。
快下载 Himalaya App，HIMALAYA。
Himalaya，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哼哼。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采访信箱。那么采访信箱在改版之后呢，我们现在只有3个月才有一次，就是每3个月每一个季度有一次，就第13个 weekend。 那么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次台访现象。我继续向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我们作为一个中文的媒体啊，加在那个中美对抗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存啊，可以说当然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在很多人总是觉得，就是中美对抗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的中文媒体的生存啊，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是非常我觉得就是难度还是挺大的。因为首先我们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媒体，所以呢我们是一定会把美国的政策就是解释给我们那个在西雅图也好，然后能够听到我们节目或者看到我们那个新闻啊或者各种文章的受众的。那么这个是就是符合美国法律，是因为美国发生什么，不管是怎么样坏或者怎么样好，那我们都会可以说是据实事求是的向大家解释啊。那么这是我们的那个方针政策，是我们肯定会这么做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中美冲突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左右不了，我们也控制不了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的内容一方面遵守美国的法律，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受外国政府控制的。那么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独立的中立，也是中立的一个媒体啊。那么我们继续讲一下，就是现在中美之间关系有多差啊，可以说有多差。因为我们一直说就是叫天降水暖鸭先知。那么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中文的媒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在春江里面的有水的鸭子，所以呢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水不是暖的，不仅仅是暖了，已经是火热了，这个鸭子已经不能在里面游泳了。中美之间关系呢，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因素啊，以前可能还是小事情，就是比如说华为啊、孟晚舟啊，好像然后呢中美贸易战，那现在呢就是现在是有这个疫情的一些矛盾跟冲突，就是说首先是叫甩锅大战。甩锅大战这个事情就比较非常的难讲啊，就是为什么叫甩锅大战呢，就是我不认为美国把锅甩给中国了，但是呢中国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特别的严重，如果一开始只是在中国，而且只是小范围控制了之后呢，我觉得那就是问题不是很大。那么关键是中国 它这个疫情没有控制好，怎么叫没有控制好呢？不仅仅就是中国有一些有很多人死伤，关键是已经传到了全世界，然后呢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万人那个被感染，而且呢几十万人死了。这个事情就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一个全美国很多城市都在暴乱的一个，就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警察他可是过度使用暴力，然后让一个黑人那个他可能是犯了一些小错吧，但是死了，然后呢就席卷全美国多个城市进行骚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死一个人都能这样子，那么现在美国因为这个疫情死了多少人呢？死了十几万人，这十几万人呢以后还要死，就是有可能会20万、30万、50万、100万，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它加起来也已经比韩战、越战就是几个战争的那个死的人还要多，这样子的话就美国就干了，就是很想，不仅仅是政府，就是特别是民间，他们也想知道这个疫情究竟怎么来的，所以是要追查。那么中国呢现在是不配合追查，就是说首先他甩锅，就是说是美国军方研发的，是美国人搞的。那后来搞来搞去嘛，现在就是说希望到中国去查真相。那这个就是中国嘛又不让查，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把中美关系给搞得很糟糕，就是不仅仅是以前，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就是下了好几个台阶了，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疫情的原因，再加上那个香港的事情，那香港的事情呢就是香港本来就去年六月份开始抗议，然后抗了去年是六月份嘛，就是抗议抗了差不多整整一年啊，就是一直抗议到现在，然后就是原来只是反送中，那么现在呢不仅仅是反送中，就是还有不仅仅是反送中，还有很多就是其他的事情啊，就是说反送中到后面呢就是变成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那么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那么在这个呢一直没有，就是中央一直没有同意。那现在呢就是说原来以为有了疫情之后呢，不管是香港啊还有就是中国内地都在抗议，所以呢以为这个事情就消停了。那么没有想到呢，就是人大复会之后有两会，就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就是这个会议在推迟了几个月之后啊，就推迟了两个多月之后重新开会之后呢，就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那这个法律呢就是照美国还有国际人士的那个解读呢，就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就是一国两制呢是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就是签的一个条约，就是一国两制就是50年不变，那么现在呢才过了23年了，中国就把它变成了一国一制，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美国去年就通过了一个法律，如果香港的自主那个自主权或者说受到影响的话，是就是会取消对香港的一些政策的措施，所以呢香港现在呢就是美国已经取消了对香港的优惠待遇，就是说 以前香港的居民到美国是免签的啊，就是所以呢比较方便。再一个是在做生意方面啊，就是免税啊，然后各种方面就是都特别的优惠，而且是这个是1992年签的那个一个香港的法律。那么现在这些取消了之后呢，就香港就跟中国大陆内地的政策一样，那么一个是关税特别高，然后呢很多东西都是禁止的，就是很多不管是金融啊还有高科技啊都是禁止的，就是那这样子的话，香港的那个自由港，不管是自由港也好，然后那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都保不了。那么保不住之后呢，就是对我觉得对香港的影响也是挺大的，就是香港如果不再是自由港了，那么其实后果还挺严重的。那么当然有很多解读，就是中国政府就是您把那个控制异议分子的重要性超过了香港自由港跟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个是还是蛮怎么说呢，是比较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除了制裁香港之外呢，还制裁了中国大陆。那么现在呢，在收紧，就是现在呢驱逐留学生，这个驱逐留学生的事情是完全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能够驱逐留学生，然后呢以后就是收紧的越来越，应该是收紧的越来越厉害，就是不仅普通的留学呢、移民啊各方面都会有收紧的，收得非常紧，就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就是非常的令人感到意外。我们也在讲这个，就是中美之间关系这种情况下，那么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有现在一些华人团体在抗议，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些讲话啊什么东西，然后呢他们在抗议啊，那么他们抗议蓬佩奥讲话呀，然后我觉得呢，这个作为全国性的华人的团体呢，抗议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我还是比较赞成那个参加了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那个杨安泽的观点啊，就是杨安泽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特别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杨安泽说，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病毒，是解药。那我觉得这个话其实说的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觉得我们华人是病毒，我们其实在美国是没有办法待的。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对不管是对对美国人也好，然后对这个整个美国社会也好，我们表现的就是我们就是纯粹的美国人，然后就是对美国的热爱或者说对美国的感情都体现在里面，那么这样子的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社会没有理由去把这个自己人推到外面去，对吧？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作为一个政府，就是说他是国务卿，然后呢他是国务卿，我以前认为国务卿可能是这个职位跟总理差不多，但是呢实际上又有点像外交部长，因为美国这个政府它的功能吧，就是说行政的功能应该主要还是在总统那边，但是国务卿呢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外交方面的首脑，应该是这么一个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要比外交部长高一点啊。那么他的观点还是代表着政府的立场，就是说对中国采取那些制裁。那么我觉得华人的团体如果去抗议这个美国的政府，我觉得只会加剧这个政府跟 这个华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华人团体能做的，我觉得能不能在源头上面就是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挺难的。因为中国政府那边能不能改善，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对他们有些要求，现在叫做解铃还在系铃人啊，就是说他的要求能不能逆转，就是说香港的国安法中国能把它撤掉吗？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撤掉，对吧？那个人大就是人大会议投票的时候只有一票反对，你这么多只有一票反对，七票六票弃权，一个人没按。然后当有的人还在网上留言说谁敢投反对票要拖出去毙了，那这个事情有可能，这个话有可能是开玩笑啊，比如说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说人家想把它查出来，说不定真的把它弄死。我觉得这个投票就跟美国这种国会的投票，比如弹劾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千差万别。因为美国的每一个立法机关的每一个人都是选票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而且有很多人竞争的，比如说一个席位有可能如果空出来的话十个人竞争都有可能，然后竞争之后比如说初选十个人选出了两个人，然后大选的时候再有当地他代表的这个区的那个人民选民投出来，所有美国所有的这些就是立法机关的那个众议员啊还有参议员都是这么投出来的。那么他们投票都不可能是橡皮图章说这么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中英联合公报就是说了50年不变，我们23年就把它变掉，也不可能说这么多人只要一个人反对其他人都不反对，要去事先没有那个进行工作进行讨论。所以呢这个是你说淡说轻一点是那个叫国情不同，那么说重一点这个是完全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或者说理念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天壤之别，就是完全是一个相反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中美之间关系要就是说要好起来，那中国那方面如果能够就把那些造成问题的那些问题解决掉，当然是最好的。比如说香港也好，或者说疫情也好，那比如说能够让大家公开啊，或者说国际调查啊，然后公布调查结果啊，这个东西呢，甚至很多国家都要求中国赔偿。你中国，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现在中国已经都不可能去做。然后呢，这个中国跟世界很多国家，就是有疫情的这些疫情严重的这些国家，这个关系变坏是很难避免。除非中国这方面能够逆转。那我总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叫怎么说，叫清朝之下岂有完卵啊，就是我们中美之间关系这个整个这个鸟巢已经翻过来了，那里面的蛋还有好的吗？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从大局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呢，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美国是非常的包容，而且非常的这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包容各国的就是移民也好，然后他们的文化也好。但是呢如果是外国的政府如果对这个美国的人民有威胁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警觉的。那现在其实在中美之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就是现在走下坡路，而且走得非常的厉害，就是我觉得已经 已经倒退到中美建交之前了，就是中美建交的时候还是有可以说是蜜月期的，还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美国是对中国有良好的期望，所以呢是所以也是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当时改革开放之初嘛，就是美国对中国敞开了大门，所以有那么多的留学生能够出来，然后呢最后有很多也有学生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那现在美国也逐渐的关上这些大门，然后中国呢其实在开放上面其实现在是向世界关闭了大门，可以说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么以后能够怎么发展呢，我们都是很没有办法预料，就是以前有一句话叫做赢了疫情输了全世界，那我们又能有怎样的收获呢，你说呢，又能怎样呢，你说。那我觉得如果中国啊，比如说即使复工了，我就说中国现在疫情可能控制的比较好，实际上呢只是报道的好听，就是说暗中呢还是有很多地方的疫情还在流传啊，但是呢好像政府呢又压制说不能够说那个要清零嘛，所以就不能医院也不敢收治那个有病的，然后呢就可能就在家里病死了或什么，就这个还是我觉得中国那个疫情没有完全的控制，当然控制的也比较基本上相信基本上还是好了很多，就是只能这样说。那复工就算把这个量产就是产能给恢复了，但是全世界订单都没有了的话，只能全靠内需了，全靠内需，就这个就是跟开放有关系。那中国其实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就是还是把中国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世界嘛，那现在全世界如果都不要中国的订单的话呢，这个这方面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那中国以后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除了香港这个发展这个状况是非常，我只能说是非常的糟糕，然后那个接下去还有台湾，就说因为这次两会就是有一个决议，就是说公告上面以前一直说的一国两制，那个就是说或者九二共识啊，然后和平统一啊，这句话现在从以前那个和平统一的和平两个字拿掉，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一个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府的一个姿态。那有可能就是说就像他的将军在那个之后就所谓反分裂法纪念十五周年的时候他发表的谈话说，如果和平统一的所有道路已经堵死的话呢，就只能考虑武力进行，通过使用武力来统进行统一。那么所以呢可能会在可预见的一个未来，就是中国有可能就是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出兵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应该是比香港这个事件更加严重。那香港呢其实是东方之珠，然后现在到这个程度呢就是变成了一个警察之城，然后现在就是国际金融中心还有自由港的地位都不保之后，然后人民的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之后呢，就是很大量的移民都会出走，然后之后如果管制的特别严重的话，可能就跟那个新疆差不多了，就是香港这个就变成死港，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遗憾。然后台湾呢之后怎么发展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忧心啊，就是我们之所以对国内的那些时事也好，或者说大的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展望也好非常的关心呢，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两边，就是我们是在美国，然后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中文媒体，作为一个中文的电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想要推广，就是传播我们中华的文化。中华的文化并不是几千年的这个封建的糟粕，并不是说这个帝王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只是要保留我们的中华文化当中精华的优良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把那个我们也是在所在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吸引大家过来，那么它确实是有非常优越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要把这个，比如说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什么，就是中美之间关系也好，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桥梁，然后让我们的受众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中国会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能做什么能够改进美国这个，甚至公众也好，政府也好，对我们在美华人的一些态度跟做法。有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能力左右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能力左右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不管是媒体个人来说力量是非常的小，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就是能够使得我们华人在美国能够生活得更好啊，就是能够并不是生活在黑暗当中，而是我们很清楚现在的局势是什么，很清楚在这种局势下我们能做什么，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还能够继续的发展。那么对自己的祖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祖国都是有感情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是正面的，而不是相互之间敌对的，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在我还是大家希望我们的华人能够认真的思考，就是说一方面不要盲目的说就是国内做的就一定要拥护，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政府做的一定要就要去反对，那么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在美国扎根呢，对不对？就是说我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我们只要自己扎根了，能够良好的发展了，然后包括我们的子女教育好，然后以后能够我想天长地久了，还是能够有机会能够把这个我们中华的文化能够保留下来，然后呢能够使我们的使我们所在国的华人能够更加幸福。那么能不能让我们的祖国人民更加幸福呢，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力。这期的台长信箱呢，我就讲简单的就是分享这些我自己的一些感想。中间呢因为有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所以有些插曲，那么我们希望在节目录音当中把一些不相关的内容能够去除，那么谢谢大家的理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接下去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去的其他节目。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